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2023年7月祈祷意向是为感恩圣事生活祈祷。教宗礼仪处公布了教宗今年7月和8月的活动，多个修会的修女就移民和难民主题进行对话，以人为中心。耶路撒冷老城内儿童游泳池落成。圣伯多禄善会募捐工作2022年年度报告问世。两位圣座部会首长鼓励天主教教育。教宗方济各在今年7月份的祈祷意向中说，如果你在参与弥撒后还和弥撒前一样，那就有问题了。感恩圣事是耶稣的临在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耶稣来了并且要改变你。在感恩圣事中，是基督在为我们奉献，他为我们付出，他邀请我们以他为生命之粮，并滋养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庆祝感恩祭是与复活的耶稣相遇，同时也是一种向世界开放的方式，正如他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每一次我们参与感恩圣事，耶稣都会到来，耶稣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像他那样去爱，因为他给予我们勇气，让我们走出去，走出自我，用爱来接纳他人。愿天主教徒将庆祝感恩圣事置于生活的中心，这圣事改变人际关系，让人与天主和弟兄姊妹相遇。教宗礼仪处7月4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今年7月份和8月份主持的礼仪庆典。7月23日，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世界祖父母和长者日主持弥撒圣祭。世界祖父母和长者日于2021年由教宗方济各亲自钦定。今年暑假，教宗预计将进行两次睦邻访问。在第37届世界青年节的机会上，教宗将于8月2日至6日前往葡萄牙。8月31日至9月4日，教宗将前往蒙古访问。多个修会的修女于7月3日在罗马与跨政府组织、跨宗教伙伴、民间团体、学术界专家和新闻界代表们一起开会讨论移民潮。会议的主题是在修女的主导下就移民主题进行对话。与会者省思的重要课题包括在全球经济中移民潮的深层原因、人道主义援助与人权、人类整体发展和在抵达国的社会融入。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因战争、暴力、人权问题而逃离家园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比前一年增加了1900万人，达到了 1.1 亿人之多，其中有3500万人是逃到他国的难民。本次会议的宗旨是要开辟空间来探讨这个移民现象的关键议题，认可女修会的工作，加强其沟通，特别是增进资源和良好实践的交流网络。会议当天，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移民和难民国际网络协调人圣神婢女传教修女会班德奥修女向本新闻网表示， 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很多项目，因此我们渴望建立充分的联系，以促成信息互换和省思。班德奥修女解释道，作为杜奉县生活的妇女，她们有意推广一种接受移民潮的现实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灵修。本次会议有助于再次以人为中心，正如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说的，共同成长的唯一道路是通过人而来的。耶路撒冷老城区内圣地高中新的游泳池于7月3日举行了简单但多人参加的落成典礼。该仪式由圣地守护人巴顿神父主持并降服了游泳池。在老城区，在守护圣地的方济各会建筑群里修建游泳池令人几乎难以相信。事实上，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耗费了近三年的时间。守护圣地的方济各会士，在圣地负责天主教学校事务的主任法尔塔斯神父解释说，在这座有3000年历史的城市的废墟中挖掘，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法尔塔斯神父也是游泳池的发想者和实现者，他说，我们也发现了一座拜占庭圣堂的墙壁遗址，经过适当的修复后，可以通过一层防护玻璃看到它。法尔塔斯神父接着指出，除了为学校提供服务外，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在这里开放体育设施。身为守护圣地的方济各会士，我们的使命也是成为在此生活的人的近人。我们不是博物馆的看守人，而是努力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受苦的许多人身上，尤其是儿童身上，成为活的福音。圣伯多禄善会募捐工作2022年度报告于6月30日公诸于世，受惠的项目包括支持受战争打击的乌克兰人民，援助乍得洪水灾民，为印度的新冠疫情提供医疗卫生和粮食资源，在秘鲁建设医疗中心，在越南为移民开办学校，在海地设立孕产妇及儿科门诊。圣伯多禄善会募捐工作的善款是信友们为了普世教会的众多需求和济贫的爱德善工向教宗提供的经济资源。根据2022年的年度报告，直接扶持最急需者的经费达到1620万欧元，汇集的对象是困境中的个人和家庭、移民和难民、有需要的教区、堂区和修会、天灾灾民、战争受害者以及其他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等等。受惠的192个项目分散在72个国家，在各大洲的比例是非洲占 34%， 欧洲占 27%， 美洲占 24%， 亚洲占 14%， 大洋洲占 0.6%。 其中欧洲的援助项目大多是为了在乌克兰的战争而启动的。在这方面，关于扶持有需要的地方教会扶传的任务则涵盖了在马拉维的修女培育、委内瑞拉的贝修院以及孟加拉主教座堂的新建工程等等。总的来说，圣伯多禄善会募捐工作在2022年的收入是 1.07 亿欧元，其中的4350万欧元是世界各地教区募集的善款、教友们的奉献以及为此捐献的遗产。往细节里说， 63% 来自教区， 29% 来自基金会， 5.5% 是私人募捐， 2.5% 是修会贡献。就各国的贡献度来排序，前五名分别是 25.3% 的美国， 8% 的韩国，6.7% 的意大利，3.4% 的巴西，以及3%的德国。另外6350万元的收入来自于金融和其他收益。年度报告阐明，在2022年由于变卖圣伯多禄善会募捐工作基金的不动产获得了庞大的收益。 相当于5030万欧元。2022年的支出约有9550万欧元。除了直接援助最急需者的善款以外，还有7760万欧元用来支持教宗的使徒工作，为圣座部会和机构的众多工作提供经费。举例来说，传扬福音，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四夺陶城，各层级教育，推动和平及人类友爱的外交工作，将教宗的声音传到世界每个角落，以及教会生活内尽力与组织的所需，支持教会使徒工作的圣座部会和机构总共有70个，总开销高达 3.839 亿欧元，其中20%由圣伯多禄善会募捐工作的善款来支付。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部长阿维斯书记和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在一封共同签署的信函中，感谢所有将生命中最好资源献给他们所蒙召从事的重要教育使命的人们，感谢教师和所有行政及服务人员，他们好似用不同颜色的线在同一块布上编织出的美丽画面。同时书记也感谢所有借助基督徒团体的教育能力与天主教学校共同培养他们子女的家庭。今年5月22日，世界天主教学校网络的一些主角被邀请到梵蒂冈，亲自讲述教育使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潜力和挑战。会议由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和圣座文化教育部共同筹办，目的是响应教宗方济各对圣座机构间相互倾听的建议。因为24万多所天主教学校中的大部分是由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领导的，如此众多的教会学校使天主教会在全世界中小学之间起带头作用。因此两个圣座部会的枢机首长向主教、教区和度奉献生活的修会表达感谢，他们与其他角色共同组成了一场宏大的舞蹈剧，期望没有人被排除在生命的舞蹈之外。信中强调，在会议上也了解到教育界的严重困难，一些问题影响全球，如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危机、出生率下降、贫困，以及在获得食物、饮用水、健康、教育、信息、文化和互联网方面的不平等。另一些问题则涉及在某些国家立法系统未能承认非国有学校的经济平等，以及圣召减少和对天主的信仰被严重边缘化，这对一些学校的关停产生实际影响。事实上，一旦教区学校或修会学校关停，那个特定的地方教会的历史，那个修会家庭的独特神恩就会从教育环境中被抹去，一个识别并保存部分希望的地方就此熄灭，有时甚至使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的身份的表达变得困难。信函还写道，遗憾的是，有时天主教学校在同一地区并非像独唱者那样通过他们独特的声音来丰富整个合唱团，却成了合唱以外的声音，孤立而突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不和谐的竞争。因此，为了抓住向前迈进的机会，有必要而且迫切需要所有参与者和声共歌。两位部长书记写道，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启动一些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倡议，即使是试验性质的，这些倡议能够分享和展望未来，准确诊断，开阔视野，不要因为恐惧风险而扼杀勇气。实际上，在危机时刻，我们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而要抬头仰望星空。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些人在家庭生活中会遇到成长的阻碍。人们都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偏偏就有父母亲不愿意儿女走出他们那一代人的舒适圈，硬是要把儿女拴在自己身边，或是给儿女限制活动范围。婚姻里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公公婆婆或丈夫乃至于自己的父母亲会觉得女性结婚后就该守着自己的家庭，不要出去工作，不要事业心太重，要以家庭为重。不光是妇女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男性有时也有类似的困扰，被迫放弃圆梦的旅程。这种情况令人费解，难道婚姻和家庭跟自我成长互不相容吗？天主所愿意的婚姻和家庭需要个人牺牲掉所有的梦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天主希望我们能在家庭的道路上彼此成就，互相成全，把每天稀疏平常的一点一滴化为成圣旅途中稳固的步伐。那么我们是怎么被那股见不得人好的私心所驱动，给周围人的进步设下层层阻碍的呢？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分享了一个实际的案例，写道：在传呼机流行的那个年代，有个在传呼机生产企业工作的 A 女士，经过深思熟虑，有一天和她的丈夫商量，想去报考研究生，继续提升自己，因为她觉得发展遇到了瓶颈，有心想要突破，却又力不从心。她想趁着自己还年轻，再推自己往前走几步。虽然她提出了一系列家庭保障方案，一再保证不会影响家庭生活秩序，也不会忽视对家人的照顾，但她的丈夫完全忽视她在多么认真地和她商议。一句别瞎折腾抵消了她多少个夜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才鼓起的勇气。当时她的丈夫是这么说的：你就消停点，别总想着折腾这啊那啊的，现在这工作风不吹雨不打的，工资比我高得多，福利又好，你还想啥呢？得不到支持， A 女士又不愿意以夫妻关系紧张为代价去成全自己，于是这个计划不了了之。几年后， A 女士所在的行业成了夕阳产业，上千名员工转岗无门，A 女士的家庭顿时失去了最大的收入来源，适逢老人病重，经济陷入困境。每当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时，肯定有他的原因，但是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的是常挂在口上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吗？或者在内心深处暗藏了其他不可宣之于口的理由？这问题只有当事人心里明白。通常当我们害怕家人伴侣超越我们时，经常是因为我们自己拒绝成长。假若我停滞在这里不往前走，家人却想要向前迈进，我就会心生不平衡， 要求家人，特别是另一半。当我停止成长时，你最好跟我保持一样的高度。我们越是陷入惯性、怠惰，不愿意改变，我们就越害怕成为所谓的输家。在恐惧感的驱使下，我们选择的方法不是自我提升、继续成长，而是拉着伴侣和家人，把他们拴在自己身边，不让他们进步。仿佛大家停留在相同的水平就安全了。子墨在书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指出，在校园里，成绩最好的那几个人不会成为嫉妒的对象，因为那是不容易超越的。真正会引人注目的，往往是那些跟自己成绩差不多的人。如果他们当中有人突然成绩大幅进步，就会立刻引起关注，许多人会奋起直追。但是在家庭里，有人想进步却未必会得到支持，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迎头赶上。因为这种私心，有人会用情义、责任的绳索来要挟、捆绑、拉扯的对方一起停在原地不动。曾经听到有一位女士和朋友聊天，她教训朋友不该经常帮丈夫买衣服，说他整天给他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出去，不招惹小姑娘才怪。男人就该让他邋遢点，越是不引人注意越安全。这是怎么样的心理呢？可是如果你转身看看这位女士，你就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想了，因为她自己就是衣不得体、蓬头垢面地站在那里。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家人、伴侣变得更好，追根结底是我们自己安全感的匮乏，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安全感并不来自于他人，而是出自于我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识和肯定。假如我们在成长，我们就不会害怕孩子、家人、配偶继续成长翱翔，不会担心自己够不着他们，不会担忧他们飞远了就回不到自己身边。再者，除了在我们各自的小家里，在家族、亲友，甚至是交情不深的友人之间，我们也会陷入这种见不得人好的诱惑。这种情况在暮年之际也很常见，因为当我们感到年老体弱时，我们会害怕自己成为没用的人，害怕因为自己没用了就被弃之不顾。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一方面要鼓励青壮世代推广关怀的文化，以之对抗丢弃的文化，不让家中弱小老迈的人觉得被遗弃。另一方面，则是青年长辈们心胸阔达，明白自己在这个人生的阶段的使命。刚进入退休阶段的长者可以发挥余热，在志愿服务等事物上活出精彩。觉得力不从心的长者，则是要更加学习交付，时时刻刻记得唯有天主是生命的主人。这就像是若望福音中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的，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接着耶稣又提醒伯多禄，不要在意天主对他人生命的安排，我们只管跟随耶稣。教宗某次在周三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中强调，这态度很重要。耶稣的门徒在生命和死亡、健康与患病、取得许多成就的顺利生活中，也在困难的时刻 都要跟随耶稣。这对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想要干预别人的生活时，耶稣的回答是，这与你何干？你只管跟随我。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家庭里我们想要干预家人，见不得他们变得更好的诱惑。这种诱惑常在我们自身怠惰或者自信心不足时浮现。当我们察觉到自己的这个毛病时，应当学习心无旁骛地专心跟随耶稣，把自己心中涌出的这股有害心灵和关系的毒液交托到天主的手中，恳求上主的护佑，帮助自己更加心胸宽阔地善待家人和周围的每一个人。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什么的议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如果凡事皆始于一颗信赖的心，信仰、信赖天主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简单到人人都能开怀欢迎。天主从不以独断和胁迫的方式强人所难，基督从不希望任何人受苦受罪，这一点请始终牢记在心。如果生活在天主内，对你而言意味着畏惧天主，你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天主是爱，他的爱其意志不像硬生生刻于石板的法律，而是借着圣神书写于人类的心板上。有一天你恍悟到有一种允诺已在你不知不觉间悄悄地植根于你生命的深处，于是你选择了跟随基督。这抉择没有人能替另一个人完成。在静默于基督的临在中，你明白了他的话，跟随我吧，我将给你一个地方，使你的心灵得以栖息。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